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四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台湾民进党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及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二上午由湖南岳阳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李明哲被判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彭宇华被判处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彭宇华和李明哲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11月27号晚上经长沙转抵岳阳，11月28号上午宣判时在场。李静瑜今年9月表示坚信丈夫李明哲是被迫认罪，并抗议对李明哲进行虚假的审判。准备陪同李静瑜到岳阳的前民进党立委王丽萍因被指所持证件已遭注销无法入境，被遣送到香港转机，周二凌晨返回台北。台湾陆委会对王丽萍被拒入境表达不满及遗憾。台湾媒体报道，赴岳阳采访的四名台湾记者被安排入住同一酒店，周二被集体带到法院一个房间收看宣判直播。李明哲今年3月19日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失踪，后证实被国安当局扣查，在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9月在岳阳终法一审。针对判决，台湾总统府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传播民主理念无罪。声明表示，李明哲因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分享民主自由理念，却遭中国大陆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名审判，我们无法接受，也呼应北京当局早日放人，让李明哲紧速返台。总统府的声明指出，李明哲案严重伤害两岸关系，尤其挑战台湾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坚持与想象，令人遗憾。民进党也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与遗憾，并对此判决完全无法接受。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表示，无论在审判期间或结果，有任何国人权益受损部分，呼吁陆委会必须争取，绝不可因为两岸关系被民进党执政下急速冻结后而无法互通，造成无法掌握。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他被控策划新年前夕在墨尔本一个将挤满人的广场进行大规模射击行动。这名20岁的男子在澳大利亚出生，父母来自索马里，预计他星期二或星期三第一次在法庭出庭，对他的指控包括策划发动恐怖袭击。澳大利亚警方说，他试图得到一把自动步枪，用来在墨尔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发动攻击。反恐警察一直在监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有极端思想并同情伊斯兰国组织，此前已经为人所知。澳大利亚对枪支有很严格的法律，禁止私人拥有自动武器。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观察美国是否将履行他们声称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对土耳其总统所做的承诺，停止向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缅甸军队首脑说，他告诉罗马教宗方济各，在缅甸没有宗教歧视。美国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为民族清洗。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在脸书上发文说，缅甸根本没有宗教歧视，军队也是一样，所做的是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抵达缅甸，随即会见了敏昂莱。教宗此行目的是讨论若开邦的暴力，那里的穆斯林已经有60多万人逃离到邻国孟加拉去避难。在会晤总统川普之后，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一证实，他们计划本周晚些时候进行一个大范围税改计划进行投票。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找路。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去划船。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要聊聊买新车还是二手车。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挂羊头卖狗肉。
狗肉。I have a dog. I don't want to,
Cat, 别紧张，这只是个说法而已。
Oh, okay. My dog wi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让他放心吧。好，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t aside. Set is spelled S-E-T.And aside, A-S-I-D-E,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有留出、拨出的意思。比如说
He set aside $200 each week and put it in his rainy day fund.
他每周都留出20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I always set aside time to exercise,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不管多忙，我都要留出锻炼身体的时间。在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的提倡下
Every November, one Saturday is set aside as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from small businesses.
每年11月都会有一个星期六是小企业日，鼓励消费者买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t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I set aside time to go for a walk every day,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我不管多忙，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
Good for you. I wish I could do that, but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I'm breaking my back to impress my boss.
Huh?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你只好把后背给扭了。
Stop teasing me, Yanglin. You know what I meant by breaking my back.
我是知道，可是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明白呢。所以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男朋友这才第一个星期到咨询公司上班，就已经忙得见不到人了。她说这间公司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她男朋友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还得把工作带回家，非常的辛苦。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eak one's back. Break is spelled B-R-E-A-K and back, B-A-C-K. Break one's back.
我们知道 break 这个词本身是打碎的意思，而 break one's back背都打碎了，隐身的意思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妹妹的男朋友工作非常辛苦。
Working as a consultant in this company will break your back.
在这间咨询公司上班非常辛苦。下面这个例句是一个儿子谈到他妈妈为子女所做的牺牲，让我们来听听看。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two jobs for many years.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这段话是说，妈妈一直希望我和妹妹能够过上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多年来一直身兼两份工作来满足我们的所需。她一直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我妹妹成了一名钢琴演奏家。如果没有妈妈的牺牲，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是啊，母亲为孩子的牺牲真的很让人感动。这也是美国很多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他们为了让子女享受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生活，一生都非常辛苦的工作。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families are willing to break their backs in order to give their kids a better life.
移民家庭的父母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two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上面我们谈到很多人辛勤工作，但是啊，也有恰恰相反的人。有些人从来都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 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这段话是说，住在对面的邻居是我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每天在门口走廊上喝啤酒，可房子却是东倒西歪的，院子里堆满了垃圾。要把那里清理干净，得花好大的功夫。不过我可无法想象他会辛苦地去整理。
自己家的院子都不愿意收拾，可真够懒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 knack。N-E-C-K 来代替 Break one's neck 一样也是辛苦工作的意思
I can't imagine him breaking his neck for anything
我想没有什么能让他去辛勤工作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 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eak one's back, 意思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don't want to be breaking my back every day. I want some easy money.But there's no free lunch, unless...
Unless 什么？快说快说。
Unless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办法呢。买彩票也太不靠谱了吧。我从来没中过，纯属骗人的把戏。
可是别人中过了，你运气不好吧？
也有可能。不过有些抽奖、有奖购物什么的，我真怀疑是骗你消费的把戏。就是节目开始时候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o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挂羊头卖狗肉。
无穷，你看，买这个可以赢200块现金奖哎！
200块，哪有这种好事 ？I mean, it's too 什么来着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没错 ，It's too good to be true。哪有这种好事？你仔细看看，抽奖细则里一定有什么附加条件。Donny， 这种附加条件英文怎么说
？It's called catch。You can say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What's the catch？
Oh, catch, C-A-T-C-H, catch. What's the catch? 就是有什么附加条件。
对，那无穷 ,tell me how I can win this.
你就别想了。你看，你要先花500块买这件产品，然后再去抽奖，中奖率3%，这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说法好。 英文里叫 false advertising。
假广告，没错，就这意思。你别被忽悠啊。
I can't believe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Bamboo? 竹子什么？
是 bamboozle, B-A-M-B-O-O-Z-L-E, 就是骗人。
换句话说 ,bamboozle 就是忽悠别人了。
Exactly,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我差点就被忽悠了。
是啊，不是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Yeah, you're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哪有那么好的事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第二，隐含的附加条件是 Catch, as in What's the catch? 第三，挂羊头卖狗肉是 False advertising. 第四，忽悠是 Bambooz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 @voanews.com
杨林, do you want to go to a penthouse party with me this weekend? It's a very fancy party at my friend's place.
有好吃的吗?
Sure, a high-end restaurant will do the catering.
这么好! So, what's the catch?
你倒会现学现卖。There is no catch. My friend got a super good job, and he's throwing this party to celebrate.
Wow, good for him. 不过你可得提醒他，头天上班可别迷路。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你听听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终极课程。Craig 刚搬来纽约，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却迷路了，只好向别人问路。
That's right,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Craig stops to ask a policeman for help.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number 250 on East 97th Stree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97th Street? Wow, that's pretty far away. I hope you're not in a hurry.
Actually, I'm late for my first day of work. What'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Do you have a car, or are you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m on foot.
第一天上班就可能迟到 ,Craig 啊肯定急死了。可是警察告诉他到公司还有很远的路呢。
That's why the policeman hoped Craig was not in a hurry. If you're late for something,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e in a rush.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Oh, in a hurry 和 in a rush 都是来不及。赶着做什么事的意思 ，Profess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指像公车、地铁这样的公交系统吧
？That's right.
可是 Craig 既没有开车，也不坐公车，不坐地铁，而是 on foot 走着去。哎，我真担心他会迟到哎。
Well, if you're walking,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is to go through 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Okay, I'll go straight on this street and take the 3rd left. Then what?
Follow 97th Street until you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Central Park. Number 250 will be 4 blocks ahead on your left.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So, Winnie, what does the policeman tell Craig to do?
警察说啊，沿着这条街走三个街区。看到97街以后啊，左转。
Exactly. And then what does he have to do?
然后呢，他要一直沿着97街走，直到穿过整个中央公园为止，然后再走4个街区，公司啊，就在路的左边。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1 hour has passed, and Craig has come back to talk to the policeman again.
啊，一个小时后 ,Craig 又回来向这个警察问路。哦，那一定是迷路了。
Officer, I followed the directions you gave me, but I didn't find the address. I think you gave me wrong directions.
What? That's impossible. I told you the right way to get to 250 West 97th Street.
West 97th Street? No, I told you East 97th Street. You mean I walked all the way there for nothing?
You're going to East 97th Street. Oh, no, I must have told you how to get to West 97th Street.East 97th Stree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 can get there in 5 minutes.
原来是这么回事。 Craig 要去东97街，可是啊，警察听成了西97街，难怪 Craig 走了大半天，还是找不到公司呢。
Yes, Craig is having some bad luck this morning, but at least his destination is only 5 minutes away now.
对，好在警察说啊，东97街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一拐弯啊，就到了。
All right, officer, can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250 East 97th Street?
Of course. Just go back to 97th Street, and instead of turning left, turn right.The building will be on your left-hand side.
Okay, is that the fastest route? I'm really late now.
There is a shortcut, but since you don't know the city well, it's probably best to take the easiest route so you don't get lost.
哦，原来问题就出在左拐还是右拐上。如果到了97街后右转，马上就能到公司。Craig 为了赶时间，问警察有没有 shortcut, 近路。可是警察怕他走丢，让他还是走最好走的路线。
That's right, Winnie. Do you think Craig's new boss will be mad at him for being late?
我们下次节目就知道了。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又是东又是西的，我听得都晕了。
你是路痴，肯定得晕。
幸好我开车上班，而且有 GPS 带路。那天我的 GPS 坏了，我就惨了。对了 ，Cat， 上次不是说要给你买车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No, I don't. I still think the disadvantages of owning a car outweighs its advantages.
你不想买，我倒是被说动了，想换辆车哎。
Really?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 want my car to be good-looking, fuel-efficient, roomy, and affordable. I haven't fou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yet.
I don't think you can have it all.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最后还是要做出取舍。咱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看看 Chris 打算挑个什么车，也许能给我一些灵感呢。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 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
I don't think Chris's case is of any help to you. He's a married man with a baby on the way, so his prior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yours.
也对。不过有一点一样那就是
We both have to do the math.
都得算计算计自己的收入能负担什么价位的车。
So, used car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n?
那也不一定。我现在这辆车就是二手车，我觉得还不错。不过 Chris 的担心也对，买二手车风险确实要大一些。
好了，咱们不说买车了，换个话题吧。
不买车，买船吧。
啊？
来听体育美语去划帆船。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Let's go sailing, Yangchen.
玩帆船，太棒了！哎呀呀，是要坐这条破船去啊
？No, it's not a 破船. It only
yes,
has a,
it is.
It only has a few small holes. And besides,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The bailout I'm talking about is when water comes in the boat.And we take it out, because if we don't, it's going to sink.
Oh, 你是说因为这船上有窟窿 a few small holes, 所以要我一直不停地往外舀水。
That's right, Yangchen. But you can also say you bailed someone out any time that you help them avoid a disaster.
比如说美国有些银行要倒闭。
Then the government bails them out.
我们船上怎么还有一面旗子
?A boat's flag...It's called its colors. The flag gives other boats information about what kind of boat it is. For example, where it's from.
那我们应该挂一块破布才对。
Why should our flag be a piece of rubbish, Yangchen?
因为我们是条破船呢。
Funny, real funny, Yangche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flags. You know, sometimes pirate boats put up a fake flag to disguise themselves.
Oh.
Yeah. Then when they attack...They put up a pirate flag.
我是海盗。
Well, you've got two eyes, Yangchen.
那我是山寨版的海盗。
Okay, so when people pretend to be one thing, but then they reveal their true character, you can say they showed their true colors.
Hey, Patrick, 我们挂一面海盗旗怎么样？
So, we're not just gonna go sailing, we're gonna attack another ship?
Show me the money!
Wow, you showed us your true colors.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我也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I've never heard of that song.
这个可是很老的歌了，我妈妈小时候那个年代的。
Wow, but it sounds nice.
因为我唱得好呗。不过话说回来，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去划船。
Sounds like a plan.
好 ，it's a date.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民进党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及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二上午由湖南岳阳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李明哲被判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彭宇华被判处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彭宇华和李明哲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11月27号晚上经长沙转抵岳阳，上午宣判时在场。她今年9月表示坚信丈夫李明哲是被迫认罪，并抗议对李明哲进行虚假的审判。准备陪同李静瑜到岳阳的前民进党立委王丽萍因被指所持证件已经遭到注销，无法入境。台湾陆委会对王丽萍被拒入境表达不满及遗憾。台湾媒体报道，赴岳阳采访的四名台湾记者被安排入住同一酒店，周二被集体带到法院一个房间收看宣判直播。岳阳中院官方微博发布了三段宣判视频，其中称两名被告人的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等30人旁听了宣判。李明哲今年3月19日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失踪，后证实被国安当局扣查，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9月在岳阳中法一审。针对判决，台湾总统府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传播民主理念无罪。声明表示，李明哲因为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分享民主自由理念，却遭中国大陆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名审判，我们无法接受，呼吁北京当局早日放人，让李明哲紧速返台。民进党也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对此判决表示完全无法接受。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表示，无论在审判期间或结果，有任何国人权益受损部分，呼吁陆委会必须争取，绝不可因为两岸关系被民进党执政下急冻后而无法互通，造成无法掌握，否则蔡英文政府就是用政治意识形态牺牲人民的权益。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他被指控策划新年前夕在墨尔本一个将挤满人的广场进行大规模射击行动。这名20岁的男子在澳大利亚出生，父母来自索马里，预计他星期二或星期三第一次在法庭出庭。对他的指控包括策划发动恐怖袭击。澳大利亚警方说，他试图得到一把自动步枪，用来在墨尔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发动攻击。反恐警察一直在监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有极端思想并同情伊斯兰国组织，此前已经为人所知。澳大利亚对枪支有很严格的法律，禁止私人拥有自动武器。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视察美国是否将履行他们声称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对土耳其总统所做的承诺，停止向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缅甸军队首脑说，他告诉罗马教宗方济各，在缅甸没有宗教歧视。美国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定为民族清洗。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在脸书上发文说，缅甸根本没有宗教歧视，我们军队也是一样，所做的是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抵达缅甸，随即会见了敏昂莱。教宗此行的目的是讨论若开邦的暴力，那里的罗兴亚穆斯林已经有62多万人逃到了邻国孟加拉。15分钟的会谈结束后，梵蒂冈发言人表示，他们二人在互赠礼物之前谈到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渡时期肩负的重大责任。在会晤了美国总统川普之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一证实，他们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对一项大范围税改计划进行投票。这项计划可能永久削减公司税，临时削减收入所得税，并且增加1万亿多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一场重大火灾导致当局采取大规模安全治理专项行动，网上盛传当局借火灾之名清理低端人口，对此官方予以否认，称正在开展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从未针对特定人群。但是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过去一周，北京各地传出驱赶房客、断水断电、外地务工人员寒冬之夜露宿街头的消息，引发网上和外媒的各种质疑。那么贫民窟等大城市病呢，在全球各地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敢采取这种漠视人权的野蛮行政手段？习近平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为什么官员的思维竟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如此格格不入？许多人惊羡中国模式的效率，可是如果效率是建立在这个政府专制和官员任性的基础之上，那你还羡慕这种制度吗？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啊，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这个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夺命大火呢，烧出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引出一起清理低端人口的重大争议。那么北京当局对此坚决否认。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安全隐患治理专项行动是怎样变成网传的这个清理低端人口的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也不是，只不过这个火灾呢可能加快了这个方案的实施，甚至算不上一个方案，因为如果是方案的话啊，他应该是有预案。我感觉这个呢，还有虽然是有预谋，但是有很大的随机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如果他真的是要这个搞这个安全隐患的整治专项行动，他如果需要迁出那些在这个不安全的这个住所里的这些个住客或者居民的话，那么他应该有安置。他应该开放这个体育场馆呢、啊、这个学校的校舍呀、机关的这个礼堂啊，各种闲置的可以让人避寒和住宿的场所，他应该有这些，但是他没有，就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继续在北京住下去，这个是明摆着事。所以这么一个行动，你说他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难相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要这个要疏解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那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划，北京的核心功能有四个，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那也就是说，除了这四个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内容都属于非首都功能。
嗯，
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些传闻也是令人很紧张，就是说有五类人会要离开北京，也就是离开这个核心城区，而且呢说将来到2020年，这个北京人口要限制在2300万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王朝时代的皇城的概念，就是凡是跟皇家直接有关的、皇家的活动直接有关的，可以圈在皇城里。 其他的都是皇城外的事儿。就像过去的老北京，其实它有三道墙，第一道是它的城墙，当然城还分内外城，啊，内城住的可能这个官宦居多，啊，这个富户居多，然后还有一个皇城，皇城住的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近臣，啊，一些个这个跟紫禁城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群，再往里头才是紫禁城。所以现在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这种皇城思维的一个翻版。其实大概最近这五到十年，中南海附近基本上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大部分的这个原来的住所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住所都被这个官方收购了，这个原来的住民都大部分都已经迁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步骤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纯为了一个火灾为了防止安全隐患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这个火灾可能是一个触发点，就是它一下子就使这个主持北京政务的官员找到了一个理由来采取这样的行动。谢谢。
好的，但是北京当局呢，我们看到他是坚决否认，说这一次专项行动呢和这个排解或者疏解这个非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北京过去一周这个专项行动？北京当局是意在排除安全隐患呢，还是有更大的安排和打算呢？
北京当局这种做法目的当然不在于所谓排除安全隐患，而有其他的目的和打算。如果你要是排除安全隐患，大兴着火了，那你加强消防就行了，为什么变成赶人了呢？这就让人想起这个网上流传的那个郭德纲相声的段子嘛，就是一个富人自称是这个为人心善，为人善良啊，见不了穷人，说方圆几十里不能有穷人，结果呢是把穷人赶走了。那我们知道，就在半年多前，英国首都伦敦也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也是一栋穷人居住的公寓楼着火了，死了不少人。那么第二天呢，英国首相就前去探望，第三天呢，英国女王也前去探望，那么各界对这反应都很大。那你从这个媒体披露的这些死者的相片和名字来看呢，这死者大部分看来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啊。那么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同样是遭受火灾，同样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啊，而英国呢，你看一些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没有遭到驱赶，而你在中国反而是在土生土长、祖祖辈辈在中国生长的中国人反而会遭到驱赶，所以可见呢，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清除这个所谓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提到一些，从国内这个新媒体《创日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它透露出一些信息，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北京有这么一个计划，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据说要这个，因此呢，现在据说北京市的各区县的领导，他们最感到头大的问题，那不是怎么样去填写增长 GDP， 而是怎么样去降低人口。那么由此而来，我们看到的一切措施从所谓这个这个拆除违章建筑啊，这个清理这个出租房啊，乃至于提高房租，还考虑提高水价、气价，禁止外地人的子女在北京入学，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等等，那么他们目的都是很明显，就是要让那些所谓这个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的这些机构、企业人员，通通的离开北京。那么这种举动呢，不只是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它必然也会危及所谓中产。因为你像在北京，那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过上比较舒适、比较便利的生活，那就全靠有大量的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提供的廉价劳动和廉价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廉价劳动、廉价服务了，那你在那个中产他们的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恐怕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所以这么这个问题呢，也会变得很严重。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当局有一个不肯说出来的一个理由，那就是政治上的考虑。 所谓政治安全，政权的安全，那你想在北京有这么多，既然有这么多穷人聚集在一起，很容易发生所谓群体事件，尤其是在北京举世瞩目，如果当局要暴力镇压，那又未免太丢脸，所以这就需要格外，这就需要政府格外就是防患于未然，因此这就需要花费更高昂的维稳成本啊。那么你看呢？那个这个《创日报》那篇文章，他透露这么一点嘛？那作者就写到，为什么要清理人啊？因为他听那个官员讲过一句话，就说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他们的经济贡献。那就说白了，就是为了维稳啊，所以不是说这些穷人所谓管理成本，不是给他们修了更好的房子，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福利，所以有点从政府考虑，他觉得亏本了，付的太多，不是这个问题嘛？那显然就是对他们的所谓管理，也就是要控制他们所谓不闹事，为了这一点，政府他觉得他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可见呢，这次驱赶这个所谓这个低端人口，以及由此所他们当时希望建立的。所谓这个北京城，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那无非就是一个皇城的一个放大版，那都看出这个当局的这种政治考量。
北京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引起了民怨沸腾。我们不谈这个网上的言论，几天来我们就看到，就连一些官方媒体甚至呢都在探讨北京当局这种做法是否合理。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您签署了知识界写给中国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请谈谈你们的看法和要求好吗？
我也是偶然看到，然后我觉得呢，有不少想法呢跟我的想法契合，所以我也就复议。本来我是很少参与这种联署的，但这一次我是破例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迁徙自由来讲，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就是各国的宪法，这个文明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啊，这个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毛泽东不喜欢，所以很快呢就用这套户籍制度啊，就把这个迁徙自由给架空了，最终到这个1975年，从宪法里就把这个迁徙自由就去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作为如果说中国，按照这个19大的报告讲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觉得这个迁徙自由是必须要争取的。而且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不是想当全球化的领袖吗？那这个全球化有四个要素，一个是贸易和国际交往，一个是投资和资本流动，第三就是人口流动，第四是知识的传播。那现在来看，这个人口流动啊，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那中国如何来领导全球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叫不忘初心啊，这个为共产党的初心不就是为劳苦大众这个谋幸福吗？啊，然后现在把人家就打成低端人口啊，说呢，当然我们知道习主席他是经常在讲的，他是挂念困难群众的，而且还要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中国要基本上要消灭贫困，但消灭贫困恐怕不是这么个消灭法，就这个消灭的方式就很奇怪，是不是就眼不见为净，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这个就算消灭贫困了呢？所以我觉得要说低端人口，这个中国的这些大城市，你让他去网上查三代，我看有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更不用说1949年跟随毛泽东进京的这批人，他们原来也都是从农村来的，至少大部分是。你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代，不也就是一北漂嘛，这也都是低端人口，怎么这个当了高端人口了就把初心给忘了呢？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说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城市管理到治国理政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因为现在你这个城市管理，我承认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它确实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人口量，那么做出这个疏解，这个转移一部分人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方式方法是非常简单粗暴的，而且这个后果实际上明着是想维稳，其实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给这个政权自己制造了不少的敌人，这是他们愚蠢的地方。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贫民窟啊等大城市病呢，其实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没有北京这种魄力，而且似乎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呢？胡先生。
当然有贫民窟当然不是好事，可是没有贫民窟也许是好的，也许更不好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福利国家大城市里，你看上去已经你看不到你原来想象中的那种贫民窟了，就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多的福利，让穷人也能住到比较像样的房子啊。那么当然在还有一些国家呢，确实尤其是大城市里头你还能看到贫民窟啊。不过呢，那至少说明在那个地方人们享有迁徙的自由啊。而中国之所以过去长期呢没有贫民窟，并不是政府在给穷人提供这个福利住房方面做得更出色，而在于它禁止人们的这个自由迁徙。那么可是你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经济，你又免不了要对过去那种所谓这种严格的管制去加以松动，所以你在像在北京像那个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拥进了大量的穷人。那么你现在政府的做法呢，不是给他们积极的帮助他们，而是想方设法呢就排挤他们，排除他们。那么当然你说对其他很多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政府的福利工作做得很不到家，很不到位，因此呢在他们大城市乃至在首都中心也有很多贫民窟。那政府或者当地的富人，他们当然都不喜欢贫民窟啊，可是呢他们没有力量把这些人赶走，因为毕竟这有一个迁徙自由的这么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另外这些这个从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犯法的老百姓，你政府怎么能够使用暴力把你赶走？这是别的政府都哪怕他想做他也绝对做不到的。而唯有中国的政府在中国权力才这么骄横，才这么任性，而且也只是在中国，由于这个老百姓这个深受多年的压制，才显得这么逆来顺受。因此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它就居然就都堂而皇之的这个发生了啊。那么这里它当时反映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中共执政那么几十年来长期实行这个高压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天生，那你看看八九民运这种巨大规模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同样有这种追求自由民主，有追求个人尊严的这么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愿望，而且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力量。但可惜呢，你八九民运这个遭到镇压，这以后二十多年来政府的持续高压呢就加深了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种状况，使得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政府呢在行使他的权力方面就格外的野蛮，格外的这个任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通过这次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事件，要千万不要这个忽视这个问题。
好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说，官方实施的这个整治行动呢，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不能混为一谈。北京日报指出，火灾带给我们的教训极其深刻，血的事故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出重拳、下狠手的时候了。首先请问张先生，违章建筑呢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违章建筑能不能证明北京这一次官方的做法是合理的、必须的呢？
这个就是说违章建筑这一类的事儿，不但在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在发达国家也有啊。这个贫民窟在很多大城市也都存在，那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说这些违章建筑它有安全隐患， 那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善，啊，就是政府你放弃了对这一类建筑的这个监督和管理，长期以来积累成了现在这个今天的现状，那么这个责任其实在政府，啊，至于说这个入住的这些租客，这些个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好，外来人口也好，啊，他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责任，他们很无辜，因为什么？他是一种这个善意取得，就是我有这个居住的需要，所以我看这个地方房子便宜，我就租下来了。那至于这个房子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不是，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这些人来承担。那么相反的，就是说你既然要排除这些安全隐患，你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么多人居住在不安全的这个建筑里头，你需要把他们挪出来的话，你就要给他们住处，而不是采取现在这么一种办法，就是限时限刻断水断电，然后把人扔到大街上，让人家在这个寒冬的黑夜中度过，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是非常不人道，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而且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我看这次各界都有签名，而且即使我们参与的那个签名，有很多人似乎也是来自各个行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北京的这些民间团体各个行业的人都自愿的出来来收容这些个被赶出他们住所的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北京市的这个措施已经打乱了北京市的正常生活。
嗯，
你比如说送快递，你比如说这个买菜吃饭本来可能这些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解决的，现在就有很多问题，生活设施上就减少了很多，生活就变贵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快递业因此瘫痪了好几天，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那这个就导致电子商务还有送餐等一系列的这些个社会服务都跟着被打乱。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北京如果你要管理这么一个大城市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城市系统的概念，而不是采取这种就是单打一，我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然后也不计后果的这种举措，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麻烦。
好的，
谢谢。
许多网友呼应呼应张先生这种说法，自由民主。这网友说，北京人口压力确实很大，疏散外来人口也确实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权力机构使用这种强制手段而不考虑寒冬腊月，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可以三天之内就能找到适合的房屋，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这种情景好像是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的野蛮做法。还有一位呢，叫 Bill Channel， 他说如果因为需要改造首都的功能而减少低端人口，那么可以通过很多缓和的方式收紧北京的工作岗位，同时增加其他城市的发展机会，赚钱多机会多，谁会死守北京呢？做事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这一种在冬天赶人家到大街上去做的做法呢？这样的活动太让人寒心了。的确如此啊，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听众观众的水平都很高。今天呢，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以及听众观众们在电话上，我们都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时事大家庭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虐童案频传是个案还是体制之过，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